第39章，他仍继续前提陈述天主给予他的大恩，他述说天主如何许给他要降服他为他们祈求的那些人，并陈述了天主使给他这恩惠的奇妙事迹。一天，我向天主恳切祈求，请他恢复一个待我有恩之人的视力，他差不多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很可怜他，但是我害怕天主恐怕因为我罪的缘故不愿允许我的祈求。天主又如往常一样的发现给我了，只是给我他左手的伤痕，并用右手从中抽出了一枚深入手心的大钉子。这枚钉子仿佛带出了血肉，我看见这很使耶稣疼痛，我五内都震动了。救主对我说，他为我连这个罪都肯受，又何肯不福音我的祈求呢？他许给我要福音我一切的祈祷。另一方面，他也晓得我总没有求过不符合他光荣的事，为此他要实现我现在祈求的恩惠。我还该想起来，虽然我在不会侍奉他的时候他还常超过我的愿望而俯听我，又何况在未来呢？现在我也知道爱他，我被福音更有何宜呢？我想大概八天还没有过去，天主就恢复了这个人的视力，我的神师立刻也知道了这事。这次的痊愈恐怕不一定归功于我的祈祷，但是因为我有我方才叙述过的神见，我晓得一定是天主听了我的祈求，所以我也感谢了天主。另一次，一个人受着一种我不知名的痛苦的厉害折磨，两个月的功夫他受了最惨烈的痛苦，这仿佛一种撕碎他的巨刑。我的神师就是我所说的那位院长，他探视了他一次，很是动心，他告诉我无论如何要去看看他，因为他是我的近亲，所以我能去看他。我去了，在我看见他所受的痛苦之后，不禁心为之碎，我立刻苦祷上主求赐痊愈。依照我的判断，我看得很清楚，天主首肯福音了我的祈求，因为从第二天起，病人就完全脱离了病苦。一天，我很痛心地晓得一位待我极有恩的人，本人已经决定好了要做一件很相反天主并以损于自己荣誉的事。我觉得灰心丧气极了，不晓得用什么方法阻止他，仿佛也没有一个方法可以阻止他。我恳切地祈求天主自己来干预这件事，因为如果我不能求得这件恩惠，我的苦愁是不能使我平静的。我走到了一个属于此院很静谧的隐室内，在那里有着一尊被击石柱的圣像。正当我向天主求赐我所愿的圣恩时，我听见了一个声音，温柔的仿佛清风一样。头发在我头上竖起了，我心怀着恐怖，我愿意懂得向我说什么，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声音立刻停止，一点儿也听不见了。我的恐怖过去了，很快的我又尝到了一种安息快乐，内心的甘饴使我非常惊奇。我自问怎样用肉耳听到的声音的响音，而又不懂得的一句话，竟会在我灵魂上生出这样的效力。我从此懂得我的祈求是被福允了，我的苦愁也完全停止了，好似是我完全看见我的意愿已完全满全而实现了一样，后来果真实现了。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神师们，因为这时候我有两个神师， 他们都是博学而又热心的天主之忠仆。我晓得一个人曾决定慷慨侍奉天主，有几时他也专务祈祷，得过天主的大恩，后来在几种情形之下，他离开了这种圣课。他一直停留在这种情况中，虽然实在为他有危险，他也不管。我非常难过，因为我很爱他，而且他对我恩惠也不少。我觉得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不停地祈求天主赐他回头。一天，我在祈祷中，在我近边，我看见一个魔鬼，样子很生气，撕碎了他手中的几张纸。我很快乐地看见这种情况，我觉得我的祈祷是被抚允了。我后来晓得实在是这样，这个人办了告诫，带着很好的回头的标识，诚实地又回到了天主台前。我希望天主仁慈，不要再使他不在德行上大步前进了。愿天主因他的恩宠受赞美，阿门。物主因我的祈祷使人离开大罪的地步，是最平常的事，并且还因之而使人修更高的权德，脱免炼狱，或者更赏以其恩益宠。这些恩典是太多了，说来不但让我困乏，而且还使读者难受。不过我只多说一句，就是灵魂的痊愈比肉体的痊愈的事件更多。这是今年皆知的事，有好多人还可以作证。在最初我很是狐疑，当然这些恩惠是先独应归于上主的仁慈的，但我也不能自禁相信这是因我的祈求而惠予的。后来因为事件太多，而且又为人所周知，我便坦然的有些自信了。这些恩惠是我感谢天主，是我因他的见临而修禅，是我回向天主使待我有无数的圣恩。我还以为他们更在加强了我事主之心，炙热了我爱天主之火。最使我惊奇的是那些他断定为不合时宜的事件，我是不能祈求他的，纵让我不顾一切的求他，但是也没有力量注意与心火。我愿做更大的努力，但是却不能够。反之，如果是天主愿意赏给的圣宠呢，我看出来我是要求之再三的。纵然有许多不便，或者我不挂在心怀，而也会有人让我想起的。这两种祈求天主圣恩方式的不同是很显著的，我不晓得怎样使人了解。有一种恩典，我虽然勉励地祈求，但是感觉不到像为另一些人祈求的那样热心，纵使是我很近的人也是一样。那时候我就好似是患舌结的人，愿意说话，但是却不能说话。如果能说，我也看得清楚，人们是不懂我的说话的。然而我如果祈求另一种恩典呢，那时我就好像一位口齿伶俐的人了，我看见人们很喜欢请听我。第一种祈求我们还可以说那相似口祷，第二种则仿佛崇高的默祷。天主表现出使我们了解他愿意服允我们的祈祷，他喜欢我们的祈求，并高兴地允纳我们的心愿。愿赐给我这样多恩的天主受永久赞美，虽然我环抱他的却如此之少。天主啊，那不完全为您牺牲的，他该做什么呢？哎，我距离全责还是太远。是的，我可以说一千次，我距离这全德还是太远。我不用说许多别的理由，就只是我没有按照应当为您生活的式样生活，这理由就是我不愿意再生活下去了。哎，在我身上有多多少少的不齐全， 奉使您是如何的松懈。是的，多次我愿剥去知觉，而不愿看我的过恶，愿全能之主与我以救治吧。在我预计我所说的那位夫人之家时，我应该提高警觉，以便不至于迷失在与一切事物不能分离的虚假光荣之中，因为在那里我很受敬重，人们又交口赞美我。如果我不知自量，我很容易陷在依恋事物的境地。但具有真正眼光的天主，他在匠心地看顾我，不使我离开他的指导。为此我在想起那些天主已经默契给他们真理，而他们都还操心着充满黑暗的地上之物的灵魂，他们该是很难过的。这是有一天救主向我如此说的。此外还有许多我写的事并不是自我的脑海内细想的，是这位天上施主自己会肯告诉我的。在我用这样的话语讲说时如此，我听见这个，我主给我说了这个，我尝试加进小心，连一个字也不使有所增减。但如果我的回忆对主说给我的一切不忠实，或者我自己加添了我的话，那么这述说就算是来自我自己的。然而我总不说那良好的是属于我的，因为在我身上是没有好事的。我知道天主所高兴赏给我的并没有我一点的功劳，然而我说是我的话，是因为那不是我从默契内听到的。哎，可怜我天主，有多少次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理智以及我们极为相反真理的看法来判断神灵之事，好似判断此事的事物一样。我们以为我们该按照我们专务祈祷的年限来判断我们对神修的精进，我们这好似给天主指定界限，岂不知天主如果愿意，他可以赐人无限宏恩，在六个月的过程，他便可以使一个灵魂远超过多年的进修，这是一个最常习见的事情。我很惊奇地自问，我们如何能不相信这点？但是照我看，那接受了天主分辨神类之恩与真正谦逊的人是不会不知道这一点的，他将是依照爱情慷慨的结果来定断的。天主的特别光辉在指引他们灵魂的前进与进步，是依照爱情与慷慨，并不是依照年限。因为一个灵魂在半年之内就能完成另一位20年所不能完成的事。我再重复一句，天主分配圣宠是依照他自己的意见，同时也是看人们准备的如何。在注意这修院内的青年女子中，我有一个例证。在天主刚刚用圣宠动了他的心的时候，或者是给了他们一点光明与爱情的时候，我只是说在最初刚刚给了他们一些安慰之后，他们便毫不迟延，不怕困难，不管生活必须之物，他们便永远关闭在一座无基金的院子内，他们一点也不挂虑生活。他们为了还爱爱他们的天主舍弃了一切，他们不再拥有自己的意志，他们总没有记过不满意这样微小的隐怨的思想，他们一起为天主献作牺牲。我很承认他们对于我的利益在天主台前我该是何等羞惭。我有很多年专务祈祷生活了，天主也赐给了我很多的神恩，但天主却没有从我得到这些青年女子三个月或三天的环保。虽然他们所得恩典要比我少多了，然而天主也知道报答他们的，一定他们是丝毫不后悔他们为天主做的一切的。当我们回忆我们多年入会或祈祷时，我们便该发谦逊，我们不要难过人家在短时内比我们有了更多的进步， 我们也不要迫他们回头走我们的路途。他们借着天主给他们的圣宠如雾鹰一般的猛进，为什么我们还愿意他们如负了细绳的雏鹰呢？我们撇眼看看天主自己吧，如果我们看见他们真正谦逊，我们就让他们信马由缰吧。天主赐给他们很多的圣宠，不是为使他们跌入深渊，他们完全依靠天主是因为他们会利用对心得真理的知识。为什么我们不认可人家这种一时之心，而非依照我们的尺寸或是我们的脆弱度量人家呢？我们是不应如此的。我们既然没有达到他们那全德与慷慨的地步，自然他们缺乏经验，不能了解他们。那么我们发谦逊吧，我们不必谴责人家，也不要在追究别人神修进步的借口之下忽略了我们自己的神界。我们不要失掉天主给我们的自卑机会，我们该了解我们的缺陷，承认这些灵魂，因为牺牲自己比我们也更多的结合天主，天主也以非常亲密的方式与他们交往。我的见解是这样的，我也不愿改变它。比如一个时期很短的祈祷生活有了很美丽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亲切的爱德，只是为了忠悦天主，那么这样的效果是不能存在，也不能使人牺牲一切的。显然这样的祈祷是较比那从头至尾多年以来就始终如一为天主也没有做什么显著的工作的祈祷更可爱。除非是人们不把这小小丝严厉之行为连飞鸟都可以挟制上天的事当作高德与大克己的标志。然而如果我们要看重我们为天主所做的事业，纵然这些工作是很多的，也真把他们白显出来，这实在是可怜的。瞧呀，我就是这样的人。此外我还是时时刻刻好忘掉天主赐给我的恩惠的人呢。我这并不是说天主对于这些小行为没有高等的估价，天主是这样的仁慈，但是我却不愿意看重那些行为，也不愿意注目我已经完成了这些行为，因为照根本说这并不算是什么。天主，请你宽恕我，不要指责我。是的，我并不是无所企图的侍奉您，我是在某些事上寻求我的安慰的。如果我完成了伟大侍奉您的工作，我是一点也不看重这些小事的。那些用伟大行为来光荣您的人真是幸福啊。如果我重视我对他们所有的心愿，如果我有意效法他们在忠于您的圣意上，我将不会是末流后道。但是我天主啊，我是什么也不值的。天主，您既然这样爱我，那么请您在我心内给我放上这个缺少的价值吧。这几天我遇上了一件事，人们交给我一份罗马的诏书，批准会院无基金成立，并决定性的完成了创建的大业。我觉得为了完成这桩事费事不少，所以我一看到这诏书就感到至深的快乐。我回想着我经过的一切，我感谢天主肯用我做些什么，同时我也想起这件事的特殊之点，在这一切特点内仿佛都有一些价值似的，可是我却找出了一些过失与缺点，屡次不够勇敢，多回缺少信仰。一直到我看见天主关于建立此愿所许的一切完全实现的今日，我总没有绝对的信仰他的诺言。可是我也未曾怀疑过，我不晓得如何能这样。实在很多次从这面看建立会院是不可能的，从那面看我又认定是铁定的事，不能不实现。最后我发现凡在此时内有些圣善事件，那都是来自天主的，一切恶事 则是来自我个人。当时我也寻找分心的机会，我愿意完全忘掉它，以便不再因过失而使我难过了。感谢天主，如果天主愿意，他是会从过失中取得善事的。阿门。所以我说，在祈祷生活上，如果以年限来计算，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虽然人们能有谦逊，然而我总不晓得人们为什么总想自认在奉事天主上做了点什么。我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功劳不受赏报，然而无论哪个度神秀生活的人，纵然经过多年祈祷，他如自信赢得很高的恩惠，我相信他将总不会达到全德的顶峰。灵魂要能证得天主用自己的手扶持他，并阻止他再犯他专务祈祷以前所犯的过错，这已经不是小事了。为什么他还愿如同人说的为天主自己的钱向他提起诉讼呢？这是不深刻谦逊的凭据。这里固然我也能够是我自欺了，但是在我看，那是犯了冒失病。我的谦逊很小，但是我觉得我还总不敢到此地步。如果总没有陷入这样过度之中，原因或者来自我总没有侍奉天主。因为如果我侍奉过他，我恐怕要比别人更热烈地要求给薪金的。如果灵魂的祈祷是谦逊的，我不说天主后来不报酬他，也不说他没有一点进步，但是我是希望他在此事上要忘掉年纪。我们的一切工作，如果和耶稣为我们请来的一滴宝血来比，那真是无谓之至了。如果我们奉事他越多，乃是欠他的债越多，我们还能向他要求什么呢？他为我们交给他的一文钱，他要用千金来报仇。为了爱天主，我们不必算账了，让天主去算吧。这些比喻原是不合宜的，就是论现实之事也是一样，更何况只有天主知道的事呢？从至高天主自己报仇后来之人与先来之人相等一事上，我们知道天主也给了我们证明。我为写这三篇费了多少时日，也写了多少次，如同我说过的，因为我缺乏我能支配的时间。即使有了支配的时间，又多次忘了我所写的东西。现在我要述说我的神见了。一天，我在祈祷中看见了一片广漠的原野，在我的周围有许多拿武器的人要准备攻击我，有的持枪，有的使剑，有的则是短刀，有的更是长戟，四面八方的将我团团围住。我看出无论从哪方逃跑，都要冒着丧失性命的危险。我又是孑然一身，没有人保护我，我惊慌恐惧，不知怎样对付。我举目向天，我看见基督，他并不在天上，而是在空中向我伸着手保护我。于是我不再害怕这支武装部队了，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加害于我的。这种神见仿佛与我是无力的，但它却在我心内生出了很现实的效果，因为它使我了解了其中的真意。不久之后，我看见我在一个相似的危险中。我晓得一副神剑是一幕世界的缩影，各处都仿佛武装起来要打击可怜的灵魂。我不提这在侍奉天主上冷淡的人，也不说光荣才是以及其他的快乐，他们显灵的是要猛扑那没有准备的灵魂，至少他们是设法引诱他们。我这里说的是朋友亲戚，最使我惊奇的是那些很有德行的人们，无疑的他们是想在修德行，但是我看见我被各方压迫，只是我不知如何自防与何所当为了。 啊，我天主，如果我该述说我现在所经过的一切各种苦难，以及述说以后要经的种种，那么人们可以看得清楚，对全世界应当怀着如何害怕的心情。依我看，这是我所经过的一切苦难中最可怕的苦难。我重复一句，每当我看见各方的逼迫来到，我的本领只是举目望天，呼号天主援助而已。当着我所听到的这次神箭再重新呈现到我的记忆时，并给予我很大的信心，使我不再依靠世人，因为除天主之外是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的。在这粗重的磨难之中，如同我在这次神箭中所说的，他尝试从他那里给我派一个人来援助我，因为我不依靠受造之物，而只图使天主高兴，这才能支持在我身上些微的德行，就是愿意光荣天主的心情。吾天主，愿您永远受赞美。一天，我的心情骚扰，不能收心。我思想着在为对一些缺点以及对普通的牺牲所能做的交战，我看见我的可怜光景，不禁毛发悚然，很害怕天主所赐给我的圣宠不过是幻觉而已。最后，我的心情沉溺于身后的黑暗之中。我在这样的难过之中，物主开始向我说了这话，他说给我不要难过，这种景况是使我明白，如果他离开了我，我将是陷于如何的不幸之中。只要我们是生活在肉体之中，我们是没有一点保证的。他使我明白这种战略的价值，我们可以因此而得到赏报。我觉得天主对我们生在此世上充满了同情。此外，他又说给我不要想他忘掉了我，他是总不会舍弃我的，但是我却该用一切努力去侍奉他。他仁慈的情爱的说了这些话，还给我说了别的事，那为我是一件奇恩，这里我是没有理由叙述他们的。瞧，天主时常发现他至深的爱情，而向我重复地说，此后你属于我，我也属于你。至于我所爱向他说，而且我也觉得是真理的，乃是这句话，主属于我的，哪里是我的，一切不是都属于您吗？天主这样的甜言蜜语，在我怀想我是谁时，我就不禁惭愧起来。我想我已经说过了，后来我也不断地向神师说，我觉得我为接受这样的恩惠，比起接受最残酷的刑罚来，还更需要勇敢。当这些恩惠到来时，我好似忘了我的德行，我不用费一点推论的力量，我就可以看出我的可怜来。有时候我觉得这乃是超性的，有时候我竟有种不能言传的要领圣体的热愿。有一天大雨倾盆的下着，我看着一定没有足出门户的可能了。当我走出去的时候，这个热愿使我神不由己，我觉得比长枪刺胸还要厉害。不管他，还是冒雨走吧。一到堂内，我便跌入出神的状态了，我仿佛看见天开了，但是并不是从前所见只是天开一门，而今竟是完全开放了。神父，我看见了我许多次看见且也说给您的宝座，在这宝座之上，我由于一种不会指出的认识，因为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知道上面另有一个，我知道是天主信在上面呢。我觉得这宝座仿佛是用走兽支持，我觉得他们的旨意是这样， 我自问是不是代表四圣时，但是我看不见宝座是怎样，也没有看见谁在上面坐着，我只看见了一群天使，比起我以前在天上所看见的要美丽的多了。我想这大概是爱火天使，或者是智慧之神，因为他们的光荣与别的天使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都仿佛在燃烧着爱火，如同我说过的，在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至于我在当时所发现的光荣，那是不能描述的，我连说也不能说，如果不是人经验过，人连想象也不能够。我懂得人们所能愿意的幸福都聚集在那里，但我什么也看不见。在这时期，唯一在我权力以内的事，就是了解我所不能了解的事，目察事物与这幸福相比是何等虚无。我的灵魂在看见他自己曾停留在某些被造的事物上，那时他不禁的羞愧满面，在他看见现在他还曾依恋着这些，他更是无地自容了，因为世界不过蝼蚁而已。我领了圣体，忘了弥撒，但在这整个期间，我不晓得我是在什么状态中。一方面，我又觉得时期很短，在听见钟声时，我才很为惊讶，因为我知道我在这种出神与光荣之中，一直停了两个钟头。我很惊奇，它在人们临近着仿佛是来自天上之火时所生的效果。以前我空空希望寻找，用尽办法来获得它，但是用我个人能力，我连一点火星也不能寻得，如同我从前说过的，只有天主愿意的时候时可有成，但是人们一临近它，我觉得立刻就要焚化了它的故我，取消了毛病软弱与可怜。我看过一个凤凰的故事，它在从火内经过之后，从灰烬中又重生出新的生命来。同样，灵魂在从天主之神火中出来之后，他的意愿更新，勇气更大，他真的完全改变了，他已判若两人。他纯洁无污地走在物主的道路上，我祈求上主也赐给我这种改变，并助我开始这个新生来侍奉他。然而他给我说，你引的比喻是很好的，但不要忘掉时时设法成全自己。一天，我正在被我上面所说的疑惑压迫着，我自问这些显现是否来自天主。天主显示给我，很厉害地给我说，悟性的人类呀，你们的心要印到何种地步呢？他嘱咐我要在我身上好好考察一件事，我是否完全交付于他。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我就该相信他是不会使我丧亡的。这种感叹使我非常难过，他又很温柔而慈心地向我说，因为他知道我为他的光荣不惜牺牲一切，他将俯听我的一切祈求。当时我所要求于他的，他也全听。我还应当考察考察我对他的爱情，他是否在继长增高。这是一个证明，证明我的神剑不是来自魔鬼。我们是不应该设想天主许可魔鬼在天主之仆的灵魂上有这样力量的。他又说，不，他是不能给你理性的清洗与灵魂所有的和平的。最后他又使我知道，在这些权威人士说给我这些神剑是来自天主之后，我再要不信，那便是罪恶了。一天我在念大信经的时候，他使我很清楚地懂得如何只有一个天主而有三位，我惊奇得很，并且也充满了安慰。 这样为我是得了最宝贵的好处，我越发懂得了天主的伟大与奇妙了。在我想或者听人说着奥迹时，我仿佛懂得了它的究竟，这为我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在天使之后的升天庆日，至尊天主愿意赏赐我下面的宏恩。他在我神魂超拔时只是给我圣母进天国的情景，并只是给我欢迎他的那种快慰与盛况，以及他所占的地位。您要我解释究竟吗？这是不可能的呀。但在看见这光荣之后，我的灵魂也仿佛进入光荣之中，这种神见在我心内生出很大的效果，它在我心中点起了渴望受苦的热愿，以及光荣值得光荣的圣母的至心。一天，我在耶稣会学院的一座堂内看见有他们的修士在领圣体，每人头上都有一顶华丽的天尾，这是一共有两次，但是当别人领圣体时，我却毫无所见。